弟兄姐妹朋友早，所以我们在一起那个思想主导文，就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那我们已经思想了两个题目，就是尊主为圣和神国降临。就是第一，今天读的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那我不知道你听了神的道以后，你的祷告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你是否以更加敬虔的态度来祷告？你是否常常为神的国降临来祷告？那正如我们在启示文中所读的，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那有一位传道人，他到一个教会去服事，那他有一次他讲了一篇道，那下一个主日他来的时候，他还是讲了一篇道，那第三个主日他还是讲了一个重复的道，那会后就有人问他了，就你为什么老讲一样的道啊？那个传道人停了一会就说，他因为我讲的你们这样没有做到，所以我就不停地讲同样的道。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我们不光光是听道，我们要行道。那当然我不会讲我重复的道了，那我在这里也请大家就是为我祷告，那让我能够从神那里领受话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更愿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话语上能够被建造。那今天我们要一起的思想主道文中的另一个主题，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的题目是神旨成就。那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宝座设在我们中间，因为你说你是以你的百姓的赞美为宝座的。当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赞美你的时候，我们深信你的宝座设在我们中间，更愿主你把你的宝座设在我们众人的心中，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一起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更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能够顺服你的话。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在这之前应该有一个认识，就是应该有一个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随自己的意思行事的神。神的旨意是美善的，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我们要有这样的认定，我们的神是有他的旨意的，而且我们的神是随自己的意思行事情的。那么诗篇130篇第六节讲，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那有人说神是万能的，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不错，我们的神是万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随自己的意思行事。但是我们的神不是随意的神，他不是随便的神，也不是说乱来的神，就他怎么做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他不是随便的，他有他自己的旨意，而且他做事情是有轨迹可以循的，他行事不会违背他自己的属性，他行事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语。那他的话语，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个诗篇145篇第八节那里讲，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接下去诗人继续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你就看见神他做事情他不会违背他的本性，他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他是公义公平的神，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他不会违背他的属性。那神做事情是有他的旨意的。那我们大家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里面有用了很多那个神的旨意，或者叫做美意这个字啊，你可以仔细听一下，这是以弗所书1:7-12，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用，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那个神的旨意、神的美意、神的自己的意思，在这节圣经里面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就看到神，我们的神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同时神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有人说，可以说这是那个神最高的旨意，或者是神最完美的旨意，就是叫万有有一天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那我们感谢神，我们也在这其中有份，因为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份的人可以得到称赞。那这是那个第一个，就神的旨意，神是有他的旨意的，神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的。那第二个我要跟他讲，就神的旨意是美善的。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要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就觉得是受苦，觉得很难遵循神的旨意。那有人就说神的旨意跟他的属性、跟他的智慧、跟他的良善、跟他一切的那个他的属性呢是一致的，就他是一位全能的又有怜悯的父亲，所以我们遵循他的旨意的时候不应该觉得苦，不应该觉得难。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不难守的，但是实际情况我们就觉得很难，我们就觉得很苦。那为什么呢？首先你其实那个观念要改变，就你不要觉得遵循神的旨意很难，不要觉得遵循神的旨意很苦，因为神有他的旨意，他把他旨意告诉他的百姓，告诉他的儿女，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遵守，而且遵守的就一定蒙福。那生命记讲得非常清楚，生命记28章1到6节就讲，你如果遵循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神要祝福你，而且那个祝福是各方各面的福都有。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圣经呢，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这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看那个以色列人是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但是后来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远离了神，他们不是超乎万民之上，而是做了那个亡国奴。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就你如果遵循神的话，神的祝福是追随你啊，你不要是不行的，神的福一定伴随着你。那你是怎么福呢？他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足和你的擀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这是用他们当时的那些，那是我们现在的讲的，你如果遵循神的话，凡你手中所做的，凡你家里所有的，神都会祝福你。但是当即便当以色列人后来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他们被外邦人掳掠成了那个亡国奴，神还是差遣先知传给他们一个消息，神的旨意是美善的，神降他们不是要降灾，神是要祝福他们的。那这个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那写得很好，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就专心寻，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这里我不是在讲那个有一种福音叫做 Wears and Heals，就说你如果信耶稣的话你就不会生病，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就会发财， 我不是传那个福音，我只是告诉你，你遵行神的旨意，神在祝福你。但是主耶稣也明明地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完全地彰显出来，同时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完全地成全。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口气，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成了，那就是神对人类的救恩的计划成全了。那神的旨意其实就是从他的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拣选，这个整个拣选以色列人，那后面是让耶稣基督透过以色列人来到世上，这是神整个的救恩的计划，也可以说是神一个在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旨意。十字架曾经代表羞辱，代表苦难，代表死亡，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被埋葬，并且第三天复活了，从此十字架就带给那些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带给他们的是生命，是祝福和荣耀。所以你要平衡，神的旨意是美善的，你遵循神的旨意会祝福的，会受神会祝福你，但是、啊、你同时要注意到是有苦难的。当然即使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也要像诗人一样学习，诗人那个在诗篇119说的非常好，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我未受苦以前我走岔了路。对，有时候我没有受苦的话就走错了路，你走错了路神就让你受苦，那受苦的话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学习神的律例，能够遵守神的话。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大家非常清楚，就叫约伯。那圣经说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后来因为撒旦的那个攻击啊，挑拨约伯跟神的关系，那约伯就受尽了苦难。而且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后来神向他显现，让约伯认识了神创造的伟大和那个奇妙。最后约伯在那个42:2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对，当约伯经历这么多苦难以后，他对神一个认识，说神的旨意不能拦阻。神是创造万物的主，在天上掌权，他并不受地上的被造物所和我们这个时空的限制，所以他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像我们祷告的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在天上神的旨意是通行无阻的。天上有的是什么？天上有的因为这是那个顺服的天使，还有就是那些顺服神走完了地上路程的这些圣徒，说他们都是顺服神的旨意的，神的旨意能够在天上完全的成就。那不顺服的天使，神已经把他赶到地上来了。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些人，很多人在地上不顺服，所以说在地上神的旨意有时候看了是受到一些拦阻，但是、啊、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的，不管是将来的事、地上的事，都不能拦阻神的旨意成就。那有时候我们觉得神的旨意在拖延了，或者有时候我们祷告，神为什么没有这么快的回答我们的祷告？但是神都有他的时间和他的美意的。比如圣经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例子，应该就是讲到拿撒路的复活，那就是耶稣跟拿撒路、玛利亚、马大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当有人告诉耶稣拿撒路病了的时候，耶稣就故意的拖延了几天再去。那最后到那里的时候，拿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他们已经认识他很多了，玛利亚、马大认识耶稣很多了，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没有认识到，就他们没有认识到耶稣就是复活，耶稣就是生命。那他让拿撒路死了4天以后，他让拿撒路复活，这件事情的话，他是让人知道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那好像是神让我们等了，就是要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要带你跟神有一个更深的关系，你对神的认识能够更加的深入。到时候神的旨意会成就，神不会无限期的拖延，神也不会无限期的拖延不回答他儿女向他所献上的祷告。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圣经里面就讲的，就是那个彼得后书，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第3:8-9，就认为 而且圣经这样讲的，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讲到那个神的时间和神的心意，主耶稣可以马上就回来，但是他没有回来。当时的信徒，初代的信徒，而且就等候，是以为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在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回来。他们很多人这样相信的，但是就到了彼得那里的，必须写信告诉他们，您不要神忘了，您不要以为神在拖延，神是有他的美意的，因为神在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如果主耶稣早早的回来，我们都没有机会了，我们都没有悔改的机会。但是现在还有一点机会，我们不知道还有机会还有多少，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等了很久的事情，可能马上就会发生的。神做事情很快，他要成就马上就可以成就，所以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我们在地上停留，也还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主耶稣就会回来。鉴于是歌中所唱的，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为主做工，那你应该明白神的心意，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自己要悔改，同时我们盼望我们身边更多人可以悔改。那我刚刚讲了三点了，第二，神是按照他自己旨意行事的；第二，神的旨意是美善的；第三，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那这几个问题了，神的旨意既然不可拦阻，一定要成就，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还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那我们讲了，在地上神的旨意有时候看起来有难阻，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的，在地上也要成就，虽然看起来有难阻，但是其实最终都会成就。那所以神就邀请我们来跟他一起同工，透过祷告跟神同工，让我们祷告，让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那你祷告跟神同工，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因为有时候你祷告，你看不见事情的，你看不见什么事情在发生，但是你如果相信你祷告，神的旨意会成就在地上，会成就。那同时还有一个，主要是当我们按照主耶稣这样教导去祷告的时候，首先第一点，我们自己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愿神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家中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教会如同行在天上。那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那认真的基督徒都会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想一定大家有这种挣扎，有这种迷惑，都问过这样的问题，甚至现在可能也还有，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想做想遵守，但是不知道。那神的旨意这个字的话，旨意这个字它可以翻成英文的话叫做 will， will 其实是一种意志。意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一定要做的事情，神定义要做的事情，这就是说神为所有的事情所定的一个命令，那叫意志。但是同时也可以翻译成了一种为喜悦的 desire， 那就是表示神的愿望，这叫神所喜悦的。那这两方面都有，神对一些事情定了一些命令，同时神也盼望人去遵守，这是神一种愿望，神一种心愿。那我们就是要去满足神的心愿，像刚才王先生讲，我们是要讨主的喜悦，就是要满足神的心愿。那神的旨意啊，圣经里面说，有人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显明的旨意，还有一种叫隐藏的旨意。那我们现在有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而且已经被杀埋葬，第三天复活，现在已经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说整个有一个还有神完备的话语启示在圣经里面。所以说我们应该说，神的那个旨意已经充分的，这个足够的向我们已经显明，或者向我们已经敞开。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就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圣经上的话有的是难以解释的。 今天那个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在律法上一切的话。那所以说明显的旨意是要让我们遵守的，隐藏的旨意是属于神的，我们不用去探究那个隐藏的旨意。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他圣经里面很多明明的话，明明的命令他不遵守，他就说啊，去钻牛角尖，问那个不能明白的，这个人就凭着自己不能给一个解释的，那是属于隐藏的事情。比如圣经里面有一个真理，我刚才也读了以弗所书第一章那段，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也是就是神的拣选和预定。那这是在我们很多的末代有生长的基督徒都很是抓过的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拣选和预定。比如再读一下那个以弗所书，我刚读了那个后面一段，前面一段第一章三到六节，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成长，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这里看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这是很难想象的，创世以前我们才三十几岁，但是神在创世以前神已经拣选了你，而且按照他所定的那个旨意，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地点让你能够信耶稣，这是那个神的预定，神的拣选。那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同样的讲这样的问题，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同样是讲到神的预定和拣选。那有时候就我们就问了，我为什么会拣选神，为什么拣选我，这个神为什么拣选他，更有甚者，这个我不信耶稣是因为我没被拣选，神没有拣选我，所以我就不信。那这个是很难回答的问题。那我们知道的是多少，我们只能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一定会得永生，凡得永生的人都是预定要得永生的。所以你不要在那里说我没有被预定，我没有被拣选，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你也不要怀疑你已经被拣选，因为你如果信了耶稣，你一定是被拣选，一定是被预定的。但是是怎么预定的，怎么拣选的，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向我们隐藏的。那有人打了一个比喻，能够听见吗？人打了一个比方啊，就当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进了天堂以后，那你进了天堂也天堂一个门的，而且是个窄门，也是说你一进去以后，那你回头一看，你发现那个门后面有一个单子，那你看到发现你的名字已经写在那里，那这是那个对预定的检视。这你只有进去以后你才能够看见，所以你不要在现在在外面你就在想我到底有没有被拣选，你到底有没有被预定，你只管来相信耶稣。你一旦信了耶稣以后，你就知道你是被拣选的，是被预定的。那我们应该把心思放在神显明的旨意上，专心的遵守神向我们显明的旨意。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旨意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的，就刚才我们主要凡事谢恩，常常祷告，不住的感谢。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个经文写得这么清楚，但是我们不能够常常的感恩，也不能常常的喜乐，也不能常常的祷告，那就是没有专心的遵守神的旨意。而且神借着使徒告诉我们，总要察念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 我刚讲了很多基督徒都问过那个什么是神的旨意，特别是关乎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就我应该跟谁结婚，有没有问过你们结婚的事？那我应该做什么工作，我应该买什么房子，这都是，那有人就说这种事情神不管，神是管大事，这个小事我们自己管。但其实不是的，神的旨意的话，把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其实都在里面的，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应该有这样一个心，就是你要凡事依靠神，凡事寻求神。那你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你就会发现神真的在凡事上都有他的旨意，你很小的一件事情上神都有个心意的向你显明。但是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告诉你这样做就可以了？那有这样的书卖，这明白神的旨意这八个步骤，这明白神的旨意这几个步骤，那个我觉得那是简化了。明白神的旨意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公式，神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把他的旨意显明给我们，但是他并不是说你不去寻求，寻求神，明白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它有一定的规则，我们可以寻到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就你要明白神的旨意，首先就是你要敬畏神，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你就是定义要遵循神的旨意。如果你都不敬畏神，你也不想遵循神的旨意的话，神的旨意不会向你显明的。那诗篇125篇12节讲得非常好，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看，你如果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就你除了每一帮左走往右走，神都会指示。那这节圣经我在我们神学院毕业以后，我们在等待要去哪里的时候常常提醒我，就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的道路。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也想觉得这里也可能那里也可能的时候，怎么不明白？那我就问自己，你是不是敬畏神？你要不够敬畏神，所以说那个旨意还没有显成像你，那你还在那里按照自己的心意在那里揣摩，在那里寻找。但是你圣经的话就是这样准确的告诉你，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道路。而同时讲了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你要知道神的心意。就像那个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那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索多玛的罪恶滔天了，声音上达于神，神下来要去查看一下，准备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在那个创世纪18章17节说一句话，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你看神算什么，亚伯拉罕算什么？但是神说我要做的事我怎么能够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就跟神讲说，那个索多玛罪恶很大，我现在要去毁灭他，我要去看看他，看看那个城市，如果真的是像这样的话我就要毁灭。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开始为这个城祷告，为这个城向神求，他也抓住神的性情，说神你是公平的，你是公义的，难道因一个人犯罪你就要把整个城都灭了吗？那所以他就开始跟神那个讨价还价，他如果城里面有40个人，有4亿人的话，你要不要把他灭了？那神说如果有40个我就不灭，然后我再说一点，如果有35个可不可以啊？神说35个也不灭，那如果30个可不可以？那一直减一直减，最后减了多少个？不是一个，减了几个？减了10个。对，那如果有10个的话我就不灭，那这个亚伯拉罕没有再往下面求了，这样那个城就被灭了，因为那个城里面有几个艺人了，
一个
有一个其实不止一个，罗德和他的一家。那亚伯拉罕就因为这样就救了罗德和他的侄儿，但是罗德他的妻子因为在出来的路上回头看了没有得救，还有他的两个女儿。那你看亚伯拉罕他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神做事情在告诉他的，他要做什么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那我们信耶稣，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里也讲，我耶稣说他不称我们为仆人，不称我们为奴仆，乃称我们为他的朋友。约翰福音15章14节，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仆人不知道，但是朋友是知道的。那耶稣是我的朋友，我们用了多少的时间来发展我们跟耶稣之间这个友谊呢？非常来发展我们跟耶稣之间这个关系呢？我也有很多朋友，要你有很多朋友，你是一年过年了，或者是过节了，打个电话发个 email。那有的朋友你可以天天见面，那你就发现那个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不是有人讲就一个月吃一次饭跟耶稣？因为我们只一个月一次主餐，就是你吃过主餐的时候你就想到耶稣，平常你就想不到。那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跟耶稣的关系这么疏远，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他想跟你讲话你也没时间听，他讲了你听了你也不愿意去做。所以我们说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你要敬畏神，跟神要有亲密的关系。那第二个要明白神的旨意，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除去我们自己的意思。刚才王强的姊妹也祷告要除去我们的私意。那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跟神的意思，因为神有一个意思，你有一个意思，那你不把你的意思放下，神的意思就没办法进入你的里面。那有一个人被称为那个现代的信心之父，就是那个英国的一个米勒，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米勒。米勒他就有一个信念，他就相信神现在依然垂听祷告。当时很多英国的信徒他们不相信神现在垂听祷告，圣经里面记了很多神听祷告的事情，我们也不信，但是现在神还听不听祷告，那我们就不一定了。但是米勒他就要向人证明神现在依然听祷告，他就开办孤儿院，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向神祷告，而且不公开的向人募集任何东西，不筹款不筹任何东西，他开办孤儿院，神就听他的祷告，他的孤儿院越开越大越开越大，开了很多孤儿院，神就他需要的神的供应他，他就向神祷告。那他每一次神回应他的祷告他就记下来，哪怕有人送他五分钱他也记下来，哪怕送人他50块钱他也记下来，500块钱他也记下来，不管大小都记下来。那神一生就准确地回答他的祷告，就他说我今天只要5块钱，神就给他5块钱，就准确地回应他的祷告，都不下千次。那他就是那里，所以有人被他称为近代的信心之父，他就对神有信心。那有人就问他了，为什么神听你的祷告？那米勒也写了十条祷告蒙应允的那个条件。那其中的第一条，米勒就说除去你的私意，这是第一条最重要的。你祷告要蒙应允就是要除去你的私意，什么意思？你不要照你的自己的意思求，你要求神的意思的话神一定成就，你如果找自己的意思求的话你就很难得到。那他说如果你一旦把自己的意思排除掉的话，他说90%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那下面还有9条，但是第一条很重要，就是要除去我们的意思。那这里讲一件事情，也是有一个弟兄，他就喜欢一个姐妹，那他就开始祷告，他就跟神说，他如果我今天去教会我第一眼看见的是这个姐妹的话，那我想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他就这样祷告，那他就去教会了。果然他去了教会就看见那个姐妹就来了，但是那个姐妹她跟别的姐妹一起来的，他就看见了，他就说这就是神为我定的。那为什么？因为他看见那个姐妹，但是他没有看见那个姐妹旁边的姐妹，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意思，那就影响了他的眼睛，因为他只看他想看的。那这就叫私意，我们只要我们想要的，我们只求我们自己想要的，那这样你就很难明白神的旨意。有时候神会给你怜悯你，有时候神就不给你，让你知道你求错了。所以你要把那个自己的意思放下，这样你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第二个我讲了两个，那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就是神可以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还要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那第一个最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读神的话。我们讲了神的旨意，神做事情不会违背他的话。如果你 做一件事情是明显跟神的话抵触的，你不用祷告，因为那神肯定不会成就的，你不会让神做一件违背他自己的事情。比如像有传道人，他们到欧洲那个去传福音，或者去带领聚会，那我们知道欧洲有很多那个偷渡的人，那有很多做生意的人，那很多做生意的人他们也不按照那个章程做生意，那他们也信了耶稣，也在教会里面来，那后来他又让传道人祷告，说我还有一个人要偷渡，你要祷告让他要成功。就是我这一笔非法生意我想要做成，那这传道人就很为难，知道吧？他不为他祷告你觉得没有爱心，你要祷告明明的这个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就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我们要明白，那这样我们很多问题也会解决。那还有就是你要注意神在你周围兴起的环境，神显明他的旨意的时候会改变你周围的环境的，兴起一些环境就要你明白神的心意。比如我上次讲的一个英国的那个讲到那个奖金王子，是不是他就说我不会辞掉这个工作的，除非你主动，除非你主动把这个工作给我拿掉，所以第二天去上班，校长就说你，我们这个学校关门了，你自己找工作吧。这就是神在改变这个环境。那还有啊，你要接受别人的劝告，特别一些属灵的长者、是牧者，都比你先在族里面的人，灵命比较成熟的，都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你去听他们的意见，听他们的劝告，这样也可以帮助你。那还有一个，我们知道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扩大。说当时基督徒把你怎么寻求神的心意，就是你怎么祷告蒙应允这些事情拿出来一起分享一起交通的时候，往往容易帮助你明白。还有你有什么需要寻求的，你告诉别人，让别人也为你祷告。那这里我特别要提醒一点，就是有一些方法寻求神的心意就不是很好的方法，所以你不应该常常的使用。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也听到有人这样说，翻圣经了随便翻开一看，看神跟我说什么话，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说有这样的，是不是？就随便翻一篇圣经看一下，如果得到一句话啊，这就是神要做到。那也讲跟一个人也是这样的，他就随便翻开圣经一看，刚好看到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他的儿子以撒去娶妻子利百加，他一看到利百加，哎，他一想，哎，我们教会有一个利百加，他是不是这个利百加就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你这样的话就是完全的误解神的话，那你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寻求神的心意。那神在使用很多方式，我讲了神的旨意，神是很奇妙的，神都没有固定的公式的。那历史上也曾经的确有一个很著名的人，他是这样的方式，神告诉，不是他随便翻，是神告诉他你把那些圣经翻到让他去读，那就是奥古斯丁。我们大家如果读过奥古斯丁的传记就知道奥古斯丁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很放荡，生活就很放荡，随从那个世间的风俗，因为当时咱们有学问的人上面的人都是这样的，跟人同居。那他的妈妈是个很虔诚的信徒，就希望他能够认识耶稣能够得救，那就为他祷告，常常为他祷告。那也祷告了一个地步，连他的传记里面讲的一个主教也说，如果神不听他妈妈的祷告的话，神一定过不去的，就是他妈妈为奥古斯丁祷告的眼泪可以把他的床啊可以缝起来的，就那个床可以在那个眼泪上面飘荡的，你可以证他妈妈为他流了多少的眼泪。那后来奥古斯丁他就开始寻求，有一段时间寻求真理，但是他还是很挣扎。那有一天他就在花园里面就听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声音，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唱歌一样的，他的传记里面记了这件事情。那个声音说什么，就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听到这个声音，他马上就跑出去就把他的圣经拿起来，你要读啊，那拿起来读你总要翻一下嘛，他就一翻，就翻到那个罗马书十三章，那里写的什么，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戴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期待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刚刚这些圣经就打动他，因为这就是他的光景。那他马上就悔改信了耶稣，那他妈妈多年的祷告也蒙了应允。那后来大家知道奥古斯丁就成了一个主教，他没有结婚，他就成了一个主教，而且成为那个历史上就是到现在认为也是基督教界是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那你可以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奇迹，神要拣选他，虽然他自己走偏了路，但是他妈妈长期不懈地为他祷告，神的旨意还是成就了他身上的。虽然他是用了这么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奇妙的一个方式，是神告诉他打开来读，他读到这节圣经，神的话光照他，让他看见他自己生活的光景，他顺服了神的话。刚才我们不能够常常用这样的方式随便翻开圣经来看神的旨意，不应该的。我们对神的话应该很尊重的，应该有很系统的常常的读，完整的读，你不要读你只喜欢读的，因为圣经上有很多话我们不一定喜欢读。神的话就像镜子一样，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面貌，但有时候我们很丑陋，我们不喜欢看照镜子，不喜欢看镜子，但是我们就喜欢看那个我们喜欢看的。所以你应该系统的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这样的话神的心意很容易向我们显示。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忠告，就是如果你不清楚神的旨意，我不明白，但你在寻求，那很多人就告诉你，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怎么办？你就等一等，原地不动，这就是一种方法。你不要说，另外一种人就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试一试，这样不行，神关路，我就再另外试，那不是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法你在原地等着，不要动。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一件事情一个决定你要不明白，你就不要动，等一等。如果非要马上做决定的话，那你就要应用神给你的理性，神给你的那个自由，你就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方法，你等待神，而且继续等待神显明他的旨意。神一定会让我们显明的，神不会让他的儿女走他的路，而且是不管的。就你看见一个小孩子他马上掉下楼梯去了，你还不管他，你就让他走下去，这样走下去你再走几步，但是父母一定会把他抓住的。神也是这样的，神是看着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定睛在敬畏他人身上了，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着我们，就是要我们不要发脚，不要跌倒，不要走他的路。所以你有时候不知道的话，你有这样的心，你就等神的旨意显明，那就是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以后，他的目的是为了你要顺服，要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那一旦明白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要不惜代价的去遵守。有时候遵循神的旨意会付代价，而且代价也是很重的。那大家知道近代宣教之父柯林威廉，那当他明他本来是一个皮鞋匠，修皮做皮鞋的，那其实也没多少学问，没多少读什么书，但是后面他信了耶稣，而且他给神给他一个感动，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那后面他明白了神要他去印度宣教，他一旦明白了这个旨意的时候，他就不惜一切代价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你知道去印度宣教不容易的，我们上次讲了，现在有几种人是最不容易信耶稣的，第一个就是穆斯林、犹太人还有印度人。但是那个时候，那是1793年6月13号，柯林威廉就带着他的一家五口出发前往印度。那时候他的妻子有三个孩子，最小的还没有满月，最大的还不到9岁。你在那个时候到印度不像现在坐飞机，都坐船的，而且上了船能不能够到印度都不知道的。那时候航船没有那个保证的，在船上遇到危险、遇到风浪是有可能的。而且那个孩子还没有满月，但是他觉得神要带他去，他就带着他的全家就出发去了印度。去了印度，他用了接近7年的时间， 他也就个人信主受洗。有一个印度教徒，本来他在之前以为有一个印度教徒，他表示想受洗，但是没想到这个印度教徒回家以后就再不出现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印度人信耶稣啊，是冒很大的危险的，要付很大的代价的。那个人就消失了，很大的可能就是被他的家人给杀死了，被他给隐藏起来，让他来见这个克里维廉。那在后面又有一对夫妇，他们愿意受洗，信了耶稣。那当时也是整个族的人呢，那个村的人就要来找这个宣教士麻烦，而且威胁他们不能跟他受洗，如果受洗的话也是要把他杀死的。但是后面那个英国那个是丹麦，他们在丹麦的族建里面，丹麦的政府就出面保护这个印度人，所以他受了洗，用了七年的时间，有一个人信耶稣。但是克里威廉其实对印度教对印度人最大的贡献是把那个圣经翻译成印度文。克里威廉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语言恩赐特别好。印度文就是那个梵文啊，它是很多那个方言的，但是那个克里威廉成了那个当代最著名的梵文学者，他精通很多语言，几十种语言他精通，而且比那个印度人都还精通。印度政府就要下令让他编写他们印度文的词典，编写他们的那个语法，让他来编写。那他的生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认定神的主。这其中没有，不是没有付代价，付了很大的代价。他的妻子就要死在印度，他三十几年没有回英国，所以他自己死在印度。等一等，他的孩子后来都成了宣教士。那他的孩子也到印度各个地方去宣教。那有一个儿子的话，就去了一个非常落后和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去做宣教，他其实工作做得很好，但是那个地方就是很苦，太危险了。他就跟他的爸爸写信，说你可不可以派我去一个安全一点的地方做。那克里威廉就给他写信，就告诉他说神的儿女行在神的旨意中最安全，就告诉他如果是神让你在那里，那你在那里是最安全的。虽然外面环境看起来很凶恶、很危险、很困难，但是啊，如果你行在神的旨意中，就是最安全的。你如果不行在神的旨意中，你自以为很安全，其实你没有想到，可能苦难、灾祸已经临到你的身上。有一个比喻，讲一个，府里要抓一个兔子，那个兔子就藏在一个洞里面去了，那个府里去村进去抓。要抓着了，但是总是差一点，就使劲的在那里烧，那个兔子就在里面藏着不敢动不出来。那后来这个狐狸想到一个办法，他就不抓了，那个狐狸就退出来，就走到洞边。那最后这个兔子就在里面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在想了，说这个洞是不是太小了，说这个狐狸是不是出去找别的东西来抓我来了。他就在里面在想了，那想了想的时候，他这个狐狸是不是出去了，他说没有抓我，那这个洞不太好，我要换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出来，刚一出来就被抓住。那这个就是比如什么，就是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你不要觉得行在神的旨意中很苦不安全，这个跟我的心意不跟我自己想的不一样，你就想换一个地方，那你换一个地方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你就可能跌倒。神的旨意里面是最安全的，神的保护是最完全的。有时候我们看不见，或者我们信不过手，总是想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自己的理性去给自己找一个最好的，那你就错失了神要给你最好的。那同时我也告诉大家，遵循神的旨意就这些人了，圣经里面的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不是说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做的。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读那个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很大的一个就是信徒想遵循神的旨意，但是感觉到不能，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喜悦的善我不去做，我不喜悦的恶我反倒去做。那是那个我们真实的信徒，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光景。那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出路呢？神为我们也预备了出路了，是因为我们要依靠圣灵，不要靠自己， 要依靠主，不要靠自己。保罗也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那靠着我们的主，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身上成全，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家中成全，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成全，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成全。让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心意显明给你的儿女，就是要让你的儿女照你的心意行。主啊，你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照你的心意行，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行，我们随从世间的风俗行，我们走他的路，我们偏行己路。主啊，但是你宽容我们，你忍耐等候我们，你把我们的脚步调整，你把我们的心思调整，你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用你的慈爱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回到你为我们所定的正路上来，为我们的家所定的正路上来，为我们的教会所定的正路上来。因为你不容你的儿女在最终沉沦，你不容你的儿女被事件被罪恶所辖制，长久的辖制，你乃是要让你的儿女得那丰盛的生命，得那自由喜乐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给我们众人依靠你的心，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自己的名因你的旨意成就得到完全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